慈悲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啊，有你的仆人任长老今天在崇拜的当中，把你古时候的仆人摩西在你面前一生的忠心来作为榜样教导我们，让我们重新再一次来检讨自己在你面前我们自己的心怀意念。愿主你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真的是让这个信息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所追求的榜样。愿主你来赐恩给孩子啊，清洁我的心，让我的口可以来服侍你。愿主你自己的圣灵来帮助我们。主，真的是在这末世的时候，当我们需要从你那里支取能力，或者活出见证，或者活出我们在你面前的应许的时候，愿主你赐力量给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下面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今天我们的讲义呢，是使用在今天跟下一个星期两次。那么因为上一个星期我们的时间没有办法讲完第二章，所以我们今天先要回顾一下我们所学习过的，然后再继续完成第二章没有完成的部分，然后再进入第三章。那么哥罗西书给我们的教导最重要的是三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要高举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第二个部分，我们认识我们的信仰，我们将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高举以后，我们心中有一个尺度，我们可以用来分辨什么是正确的纯正的信仰，那么什么是异端。那第三个部分就是照着神所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在生命当中活出属天的生命，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再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主里面永永远远和他在一起。关于异端诺斯底主义的部分，今天大致上就会结束。但是我们要了解到这个诺斯底主义这种思想，他们对教会所引起的困扰冲击是非常的大，一直花了几百年的时间才从教会把诺斯底主义给清除出去。但是呢，这种邪说异端并没有完全从这个世界上清除。那么我们要了解，在现在的世界，特别是在欧美的社会里面，当我们看到几乎大部分的报纸都有一个地方告诉你这个星座，那么有点像中国人的这个农历，说今天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之类的。那么在美国的报纸很容易就看到有这个所谓的 astrology 啊，星座，甚至于一些中国人年轻人现在也在流行说你是属于什么星座，我是属于什么星座之类的东西。那这些的根源都是跟诺斯底主义有某一些的关系，他们认为一个心是有一个天使在掌管， 那么某一个心会影响人的一生，或者影响一个人在某一个时间里面。所以呢，这一些的崇拜，是无形当中在影响整个社会，只是欧美这些社会里面对这些事情不警觉。那么其次，诺士底主义也在一些大学里面开课。我们要知道，当你的孩子选科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学的是什么啊。那么比方说普林斯顿大学是很好的大学，但是呢，它里面就有专门教诺士底主义的教授，而且是被很优待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在教会虽然被把他赶出去了，但是这社会里面并没有完全斩草除根。在历史上，诺士底主义影响基督的信仰，它的影响力虽然是越来越小，但是它影响了别的不同的宗教。那么像佛教里面的密宗是直接受它的影响我个人对佛教没有任何的研究，但是从我们读参考资料，我们可以知道这些思想就像圣经所说的是空中黑暗掌权的势力在影响着这个世界我们需要了解在犹太教里面，自古以来受诺士底主义的影响也是存在，一直到今天。那么犹太教里面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支派叫做卡巴拉，那么这个卡巴拉平常我们不太注意它，但是一些娱乐界的人在美国，他们是喜欢 join 这样子的神秘的，又是假冒是有智慧的这一种的宗派，我们也要了解。所以有些人他说他是属于犹太教，他未必是真正信奉耶和华上帝的。那么帮助我们分辨这一些，最重要的还是需要我们从圣经里面去认识真正的神对我们的教导是什么。所以现在很多弟兄姐妹愿意join 每一年读经一遍，这是很好的现象。那么但愿神帮助我们真的是在神的话语里面能够深深的扎根。 OK， 上一次我们也谈到一点点我们要分辨。那么保罗说，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保罗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我们若果谨守是为你们。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信神的人，在世界上的人看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我们好像有一点不正常，我们是癫狂啊。那么他说这个癫狂呢，其实是为着神的爱神的缘故。那么然后呢，世界上的人也看信主的人，这个也不做那个也不做，那认为说我们是特别约束自己了。在保罗的说法说，这个是为弟兄姐妹的缘故。那么有人心里面觉得说吃这样东西不好，那么他为了弟兄的缘故他就不吃这样东西。那么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就可以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呢是特别的谨守，那是真正的谨守，那跟诺士底主义他们那一种故作谦虚是不一样的。时间久了可以分辨得出来，一个是为着爱弟兄姐妹的缘故，另外一个呢是为了自己自高自大的缘故。那在神所赐的智慧里面有真正的智慧，那么也有假的智慧，就是属于地上的智慧。这个在雅各书里面有对我们有教导。那么雅各书里面特别是第三章13到18节，我们今天不读。那这个当中就告诉我们说， 有一种智慧是从天上来的，是属神的，为神所喜爱的。那么另外有一种这个聪明智慧呢，是属于地上的，那么是完全是为了自己个人的自私自利，自大自夸。再来呢，谈到敬虔，也可以区别，有一些人敬虔是真正是爱主，为的侍奉神的。那么有一些人的敬虔呢，就照着这个哥罗西书所告诉我们的呢，他是所谓的私意崇拜，自己发明一套东西。那么在敬拜的时候，特别是敬拜天使这一样的事情，那么觉得让人看起来很神秘啊，好像很有智慧，但是其实不然，都是虚假。好，所以到这里呢，保罗继续就从第二章的第十八节开始。十八节这里，保罗说，不可以让人因为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敬拜天使其实在美国的社会，如果我们稍微留意一下的话呢，不难看到这件事情，只是有些人的动机不是跟诺斯底主义所一样，而是他们是被教会的教导所误导啊。那么特别的是在天主教的教会，你看到有许多的天使的雕像，那很多人进去第一件事情呢就敬拜一下啊，也有耶稣的像，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像等等，他们都这样做，那是教会的教导的。但是呢，有一些人是真的，你在流行歌里面也好，在一些文章里面也好，都能够看到，有些人对天使的敬拜超过，或者是根本就不该有。唯一值得敬拜的对象，只有神是配得敬拜的。那么，刚刚我们谈过诺斯底主义在当今这个世代的影响，那么主要是在文学，在戏剧，在电影，在电视里面，特别是那些所谓的这个科幻的故事、科幻的小说、科幻的电影里面，充满了诺斯底主义的影响。那么我们当然需要分辨。好，那么这一些呢，保罗说，我们如果受了这些人的影响，跟着去做，就等于说将来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耶稣基督要给每一个基督徒有奖赏，但是我们因着走错了路，离开了纯正的信仰，那么将来我们的奖赏也就失去了。那么十九节接着说，这些人呢是不持定元首，元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那么如果一个人向他们学习，向诺斯底主义的人学习，他们就离开了敬拜主耶稣，离开了敬拜父神，离开了敬拜三一的真神。那么教会的头既然是耶稣基督，教会是身体，那么身体跟头离开了以后会怎样呢？啊，如果以一个人的身体来想象的话，如果头离开了身体，如果是人的身体的话呢，两个都不存在，都会死亡。但是教会的头是耶稣，耶稣是从亘古到永有一直都存在的，他是神。所以当身体，教会的 身体离开了教会的头，头继续存在到亘古到永远，但是身体就死亡。那么保罗用这一个很鲜明的对比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敬拜的错误会引起一个很严重的后果。然后他接着就在教导我们说，教会呢，全身每一个人都是肢体，教会整个身体靠着耶稣基督，每一个筋每一个节都是互相可以彼此相扶助，彼此相联络，彼此靠在一起而可以继续的长进。那么这是讲到说，我们正常的状况之下，教会跟基督的关系是应该是这样子的，是有一个紧密的一个连结在一起的，一个生命相连的一个关系啊。那么下面呢，从这个二十节开始，第二章二十节开始，保罗就回到说，前面他曾经谈过耶稣使每一个信主的人都得到的一个生命。那么当我们在主里面得到他的新的生命以后，我们就脱离了这个世界上那些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那些东西当我们还没有真正进入主耶稣里面的时候呢，是会对我们有影响，甚至于有益处。但是当一个人跟随主以后，那些东西就变成次要不要紧的啊。比方说旧约的律法，那么旧约的律法一直到主耶稣基督来就才完全成全了，但是律法所带来的一些的礼仪一些规条，那么当主耶稣来了成全了律法以后，这些规条就不再需要了，不适用了。那么在希伯来书里面有许多的教导告诉我们说，那些是律法所预表的一个影子，那么真正的主来了以后，那些规条也就不需要了。那么在这里保罗说的世上的小学，就是指那一些。那么诺斯底主义教导人说，有很多事情呢还是要照着旧的规条，有一些不可以碰，不可以拿，不可以尝，不可以吃。但是这些规条当主耶稣来以后，当主耶稣成全了律法以后，也就不适用了。那么在这哥罗西书写作之前，那所有的基督徒领袖他们曾经在耶路撒冷开会，在使徒行传第15章里面呢，就已经把这件事情解决了。有些我们是要跟随旧约，遵照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要去做的，但是有一些我们是已经不需要做了。比方说行割礼就是其中的一个。那么关于祭拜的一些事情，在那个时代，保罗的时代，很多的异教徒他们在市场上面所卖的肉类是先拿去祭拜过别的偶像，然后才拿到市场上面来卖。那么像这一类的事情怎么处理，那么保罗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在主里面我们是已经被释放得自由的，但是因着我们对弟兄姐妹的爱的缘故，如果你旁边的人他的心是因着这一些食物他 会有顾忌，有顾忌他不能吃，那我们应该体谅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不吃。但是除了这个而外，他说世上你买的东西尽管吃，不要问，因为偶像在成熟的基督徒眼里不算什么，他们在神的面前毫无价值，我们不需要被他们所威胁，然后心里面有惧怕的思想。那么照着这样子的说法，保罗就进一步说，这些异端的人，他们所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这些负面的影响对我们生命的改造并不产生任何的益处。所以他用一个说法，就是说，说到这一切，23节，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好，22节，对不起。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些东西你就算把它拿来使用，它也是一点价值都没有，一点益处都没有，一点帮助都没有。那但是呢，在基督徒还不成熟的时候，会为这些的行为所吸引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小心。当我们看到有的人他在教会里面的表现比较特殊，比较不同，比较神秘，在他自己 称来是很有智慧，那这种的时候，那我们都要很小心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时间久了会了解说到这个诺斯底主义的一个说法，他们说一个人需要有具有一种智慧，是一种秘密的神秘的智慧，才能够得救，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面的宝血还不能得救。那么这个是极错误而且危险的一个说法。如果神造了我们每一个人，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了我们，我们在最终需要悔改，回到神的面前，难道说神会看不起我们缺少智慧吗？神会因为我们当中某一些少数的人他有智慧而能够得救，而我们多数的人因着没有所谓的那种神秘的智慧就不能得救吗？所以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一种说法。就算我们做父母的，耶稣说我们做父母的虽然不好，还知道把好的东西给自己的儿女，那天父岂不是要把更好的给信他的人吗？那么所以这诺斯底主义这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毒素。那么如果我们小心一点，我们可以辨别。下面我们一起读一下第三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七节，希望能够讲完十七节，如果讲不完我们就下一次。第三章第一节，请。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物欲和贪婪，贪婪就像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一切这样的事，以及恼恨、愤怒、 恶毒、诽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只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基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在这里，保罗就根据上面他所说过的话，在下面就引出一些其实这第三章呢，整章是一个劝勉，也是命令。我们稍微这个很快的再 go over 一下，就可以看到，比方说第二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那么第三节，第三节没有，第四节，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第五节，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那么第七节、第八节，你们要弃绝一切这样的事。那么第九节，不要彼此说谎。然后十二节，就要存怜悯恩慈等等。然后十三节，总要彼此包容。然后十四节，要存着爱心，爱心是联络全德的。十五节，又要且要那么当用各样的智慧。然后第十七节，都要奉主耶稣的名。所以这一连串呢，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也要做什么，都要做什么，都是命令，都是命令。那么因为他在前面已经把这个教义的部分都讲得很清楚，那么下面呢，就传递一些神透过他给信徒的一些劝勉和命令的话。那么第一节他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这里真呢，原文是没有，他不是说怀疑哥罗西的基督徒是真的还是假的，他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强调这些哥罗西的基督徒是和基督一同复活这件事实。然后他就导进了这个命令，就是要求上面的事。这个求呢，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所说的你们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同一个求。求上面的事，就是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寻求的意思。那么求主的神的国呢早日降临然后耶稣说，这些 都要加给你们了。啊，这在祷告当中主耶稣所教我们的。他说在天上呢，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神坐在他的宝座上，他是坐着，那么在神的右边只有基督也是坐在他的宝座上面啊。那么所以天上的事一切都包括，也都蕴藏在基督里面，神所有一切的丰盛，一切给我们的盼望，一切所有我们的信心所归属的，都在天上，都在基督里面。神要我们常常思念天上的事，那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这里说上面跟地上，那么回应跟天上地上是一样的。那么在地上的事情是有很多容易迷惑我们，我们的心，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也是被地上的事情所把我们这个 occupy， 我们的心呢是整个被占据。但是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人虽然在地上，但是我们的心呢能够思想天上的事情。这是我们信主以后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美可以做的事情。我们都还没有到过天上，不知道那里美成什么样子，但是启示录让我们看到一点点，就是那里的街道是黄金的，那里的城是碧玉的，你的城门是珍珠做的。但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是父神，还有圣灵是在那里。那信主的人有福气永远跟他们一起同在，这才是最重要的。那另外呢，如果一个地方是有黄金街碧玉城，但是那里没有神，那个地方也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留恋。这地上有人花了许许多多的钱，盖了许许多多很大的像宫殿一样的房子，他们希望自己能够享受，他们的子子孙孙呢也能够享受。那可是呢，我们如果参观许许多多的宫殿啊，无论是欧洲的啦，或者是亚洲的，那我们也参观很多的大的房子啊，在一号路上面有很大的房子，有人参观过，就会觉得说啊，这个不知道花了多少钱把它，花了多少时间把它盖起来。但是呢，很明显的盖房子的人他自己也没享受多久，然后儿孙也没有享受，所以后来呢都变成就捐出来了。那么真正让我们所向往的呢是在天上将来大家要去的地方，这是值得我们所思念，而且要常常思念。如果我们常常思念，这个地上呢吸引力就越来越小。然后他说，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已经死了是过去式，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是现在完成式，已经完成了，不会改变了。然后下面说第四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那么这个是未来式，一同显现，前面呢是有一个也要，也要原来的意思是必然要，一定要，就是未来式，但是一定会 成就。那这里讲到神所应许的事情，没有一样事情将来会落空啊。因为有这样子大的盼望摆在前面，所以从第五节开始，神透过保罗给我们的命令就是说，要致死在地上的肢体。那么中文不是那么容易了解，其实它原来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说我们本性，我们身体本性里面的那一个罪性，要把我们的罪性来对付到它死掉。但是我们了解我们的老我有的时候是很顽固，不容易对付，真的是不容易对付。那么要对付他，有的时候他反过来对付我们啊，所以这是要靠神，真的是靠自己的力量呢，顶多是一个短时间，但是靠神的力量，我们可以啊。他下面就列举我们的这个老我里面的罪性，一个是淫乱，这个里讲的淫乱呢，是一个广义的一个字，就包括所有这个性变态的一些举动，比方说两性的或者是同性的，那么以及其他的，通通都包括这一个字里面。污秽，那么有一些年轻的时候，一些年轻的男孩子一讲话嘴巴里面先发出一个脏字，那么他们觉得彼此在谢谢。但是呢，也是我们要弃绝这样子的事情。那再来是邪情啊，一些不纯洁的一些思想，一些恶欲啊，想要伤害别人的一些想法，还有贪婪。那么在这里保罗他特别加了一句说，贪婪呢就像拜偶像一样，也很容易了解，因为在我们心里面有贪念的时候，我们所贪的东西，那么我们所想要不该得的东西，想得的东西呢，它本身就会像一个偶像一样，把我们的思想从我们这个仰慕神的这一条路上面给带走了。下面第六节说，因为这些事情，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在原文里面呢，是没有，有的地方是没有最后那五个字，那悖逆之子。中文的这个和合本是有这五个字，NIV 英文的这个版本里面没有这一个几个字。那但是呢，有一些古时候的手抄的版本里面呢是有，所以呢英文的这个版本里面呢就分为两类，像和NIV。它虽然 没有，但是它有一个注解讲说有的版本呢是有啊，那么有一些英文的版本它是像和合本一样就有把加在里面，它的理由就是说哥罗西书整章里面所有的经文呢 85% 都可以在以弗所书里面找到，或者完全相同的字句，或者是意思相同的字句，所以呢这两卷书常常是被用来互相参考。那么在以弗所书里面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六节呢是有这个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啊，所以很多的版本就把它加进来，认为是这个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做法。第七节开始说，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啊，保罗虽然跟哥罗西书的基督徒没有大部分的人没有见过面，但是以巴佛到他那边去访问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把教会整个的光景的细节来跟他汇报过，那么所以他了解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信主以前的光景是怎么样子，那么所以他提一下，但是目的呢不是要责备他们，而是要告诉他们说以前虽然是这样，但是第八节现在啊，你们要弃绝一切这样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那么这个恼恨愤怒好像很类似，但是一般的说法是恼恨呢，如果我们用一个坐标图来讲的话，来解释的话呢，它是这样慢慢慢慢升起来，然后呢慢慢慢慢慢降下来。那么第二个这个是快快的升起来，然后快快的降下来啊，那么就是突然上升突然下降，但是摧毁力很大。那这个我不知道别的弟兄怎么样，但是这个恼恨愤怒是我的这个死对头，一直是我的这个一直是我的 trouble， 求神怜悯。还有恶毒毁谤还有口中污秽的言语，那么这些都是神不喜悦，也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第九节，不要彼此说谎，这个说谎是用现在式了，因为以前说谎，以前作恶多端，但是主耶稣给我们恩典以后，希望我们呢，现在就离开他啊，不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那这里用脱穿是非常合适的比喻。那么神给我们了一个新的人，这个新的人呢在外面，我们的里面呢是神的灵在对付我们啊，让我们有所改变。然后这里有趣的是说，这个新人呢是在知识上渐渐更新。在知识上呢为什么他不说在我们的灵命上面或者我们的心里面，而是说在知识上。其实我们生命的改变第一关是要从我们的悟性，从我们的知识先学习。外面的知识进来，里面圣灵来更新，所以这两条路那我们都不能够少一个都不行。这更新了以后呢，有一个目标，就是说正如造他主的形象，神造人 的时候本来是依照神自己的形象样式所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但是我们犯罪以后呢，这一些就慢慢被蒙蔽被污秽掉了。那么主耶稣来到世上对我们的恩典呢，其实是一个再造 recreation， 我们都是蒙他的恩典被他重新再造过的。但是这个再造的这个目标是要又回到主的形象，这里这个形象又是用的同一个字，就是 icon 啊。我们曾经提过，就是主耶稣是父神本体的真相，那个像呢，就是看到主耶稣，我们就看到父神，我们就看到一切的真理，一切的恩典，还有一切的慈爱。父神所有的都在耶稣基督里面丰丰富富的藏着。那现在主耶稣重新把每一个人再重新再造一次，那被造的每一个基督徒，主耶稣的心意，主耶稣的目标是要你再回过头来完全像耶稣基督。那么所以这个是圣经所给我们的一个应许，给我们的一个勉励。十一节，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敌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那么我们读这样子的经文读的次数蛮多以后呢，我们不觉得这一节经文的力量在哪里，特别是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时代，正在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们不能了解当时的那个时代是怎样的。那个时代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国家罗马用武力把整个地中海周围所有的国家通通都征服了，很多的国家里面的人呢是国破家亡，那么妻离子散，四分之一罗马帝国的人是被卖作奴隶，那么家庭都破碎，那么他们的这个身份，他们所受的待遇是完全不相等。在罗马人他们享受一切的优厚的权利，甚至于他们犯了罪也不会被钉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面只有非犹太公民。那很多人本来是很有聪明智慧有各样的才能，但是他被卖作奴隶，他一生就不能够再回转。那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社会，当基督的信仰对他们所提出的一个应许，就是说不分你是受过教育的或者没有受过教育的，不分你的种族是希腊人或者是犹太人，不管你的宗教背景是受过割礼的没有受过割礼的，不管你是所谓的野蛮人化外人，就是没有文化的这个背景出来的人，希古敌人我们不太知道他们是在现在的伊朗这一带的这个游牧民族，那么大概是当时不能规划成为野蛮人，也不能规划成为文明人，就另外一格。不管是做奴隶的，不管是自由的，都平等。那这一个应许跟这一个模式 在那个时代是没有的，没有的。那么在加拉太书也告诉我们说，以弗所书也这么说，就是说都在主里面都平等。那这一个说法是一个革命性的，在当时来讲，没有一种人，没有一种信仰是这样子宣告的，只有在基督里面，人得完全的自由，人有完全的平等。好，那么到这里主要是谈到神要我们个人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所应该注意的事情。那么下面呢慢慢慢慢就要谈到我们基督徒的群体生活。十二节开始，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能忍耐的心。那么在原文呢，所以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字，就穿上，穿上，就前面说我们脱去了旧人，穿上了新人，对吧？那么现在这里呢，说你们既是神的选民，你们就要穿上怜悯、恩慈、谦卑、温柔、忍耐。那么这些就是刚刚讲的说，照着主的形象啊，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在第十节的末了。那么这个神的形象是在十二节这里进一步的解释反映出来。那么这些都是很容易了解的，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那这里用了一个字，说我们要有这几种的心。这个心原文是心肠肺腑的意思，心肠肺腑，我们的内脏，我们人一切的性格，我们的特质是在我们的里头。那么我们中文常常用心肠肺腑，那么其实西方人的想法也类似，那么他用的一个字就是我们的内脏啊。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人跟人在一起不会都没有一些争执，不会都看法一样，但是教会的生活呢，特别是要谨慎。我们住在东岸的时候，那有一位牧师告诉我们说，在 Philadelphia 有一个华人教会，那么他们就几十年以前发生了一些意见不同。那么意见不同以后，常见的事情就是说，那我们就分家吧。于是一个教会呢就分成了三个教会，分成三个教会呢几十年就不来往，几十年不来往以后呢，后来大家觉得说，我们为什么不来往呢？我们分开以后呢，大家的力量都变得很小，我们合起来吧。于是呢大家就和好了，和好以后呢，就成立一个新的大的教会。那么取什么名字比较好呢？取一个名字叫三一教会。我们一个原来分成三个，现在呢，三个呢再合为一个。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所敬拜的也是三一真神，所以大家都觉得很阿们，这个名字取得很好， 所以呢，他们就终于有和好，然后在一起高高兴兴的敬拜神。不过呢，我们要知道，这样子的结局，在分裂以后，教会再合起来的机会呢，不多，不多啊。所以，弟兄姐妹之间有任何的意见不同、看法不同、做法不同，我们只能做的就是彼此包容。那互相饶恕呢，是很困难的功课。我不晓得大家，你的经历是怎样。那么我最近我还想到，我5岁的时候被5、6个大人这个戏弄过。那么那些大人对我很不慈爱，戏弄我。那我就觉得说，已经都60年了，可是我就是有的时候说，哎呀，都过去了，饶了饶恕，他们都不在了，可是就是很困难，就求主，求主怜悯，真的是啊。好，下面14节说，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是联络全德的。原文是说，在这一切以上，不是以外啊。原文的这个字呢，是 above， 在这些事情的上面，这一些好的这个品德，基督徒的好的品德都很好，也都是神的形象。但是呢，有这一些以外，在这一些之上，更重要的一点是爱心。如果没有爱，这一些品德表现出来，照哥林多前书13章说，都没有用，都没有用。你对人再好，可是不是出于爱心，还是不够。有爱心，这一些好的品格表现出来，在神的眼中真的是看为美。然后呢，接着又说，又要每一个都是命令，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基督的平安，在平常我们个人想，是给我们生活当中一个安全感。基督的平安是给我们一个在患难困苦当中给我们一个盼望，给我们一个稳定。但是这里所讲的不是我们个人，而是我们彼此互为肢体。我们在弟兄姐妹当中，我们说什么做什么，要以最高的目标呢，是有平安在弟兄姐妹当中，有平安在教会里面。那这样子就对我们自己有一个新的影响，新的看见，新的这个方向。有时候我们想，哎，我觉得这样做比较好，那可是有人觉得那样做比较好，到底怎么好？如果有爱心，个人的看法就会不一样。那么曾经我们所经过的一个教会，曾经他们要扩建一下，但是呢，教会里面有4位建筑师，都是很有才能，都觉得自己画的图最好，可是呢，4个图都不一样。后来就慢慢慢慢，牧师就带他们等候。后来我们离开了，过了1年呢，我们听说其中一位当时是执事会主席，他就在一次的崇拜当中，他跟大家 认错，他说是我自己不好，坚持自己的意见，让神的工作呢就耽搁了下来。可是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是这样子的谦卑，其他三位就跟他一起，然后他们就很顺利的很快的就扩建了。那么所以基督的平安是教会生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好，下面最后我们很快的把它讲完。且要存感谢的心，那么从第十六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那么这短短的两节就两处地方提醒我们要感谢神。那这里呢特别谈到说诗章就是Psalms， 就是诗篇。然后呢颂词就是 Hymns， 就是我们唱的赞美诗。灵歌大家没有一个共同的看法，但是基本上都是赞美神的一种诗歌。那但是呢平常我们赞美神比较少想到的就是说这一些歌颂神的这些歌呢是可以用来彼此教导，也彼此互相劝诫。那让我想到 Balex 常常提醒我们要喜欢那些老的传统诗歌，因为传统诗歌里头那些教导呢有非常深刻的，非常可以影响我们生命的一些信息在里面。但是这一节圣经就让我就回想到说啊，巴勒克斯讲的话是很有道理啊。那么圣经是这么说的啊。那么但是前面这里呢也有趣，就是说用各样的智慧，其实是说用所有的智慧，用一切的智慧呢，用一切的智慧把主耶稣的话存在心里，然后我们用这些赞美诗，用这些诗篇等等来赞美。通常我们知道我们学习的时候，如果我们单用读的方式，我们过一阵子以后呢大部分就忘记了。如果我们一面读一面耳朵里面也听别人在读，那么我们会记得多一点，对吧？如果我们一面读一面也听，然后呢有音乐配着，那么帮助我们记忆力呢更多了。如果我们一面读一面唱，有音乐帮助我们，然后弟兄姐妹一起唱，这个词进到我们的脑子里面以后，我们的记忆力怎么样呢？就会记得非常的牢。有的人很老了，但是呢他小的时候所学的这一些诗歌呢他还记得，就是这样子。因为这个信息跟着音乐，跟着我们的心，跟着我们的同伴弟兄姐妹，组成一个立体交叉的一个记忆的网子，然后我们可以很清楚的记得，然后这些信息落在我们心里面难以忘记。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可以请哈森弟兄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Thank you.